曾主演风靡亚洲的热门偶像剧《流星花园》的台湾女星徐熙媛，大 S 在春节期间与家人同游日本，她却不幸因流感引发的肺炎去世，享年48岁，引起国际关注。不但华人媒体报道，连美国 CNN、英国 BBC 都报道了此事。五味杂谈，美女卢米、帅哥吉祥、太公姜伟民和你聊聊大 S 徐熙媛的骤然离世留给世人怎样的人生拷问。各位午安，欢迎大家锁定我们今天礼拜四的五味杂谈，我是姜伟民。
大家好，我是吉祥。
大家好，我是卢米。
是没错，这个吉祥啊消失了几天，声音终于就重新出现在我们空中
了。对，给大家拜个晚年，哎，祝大家晚年幸福。
是，那当然在我们的过年期间啊，
对，
确实传来了不幸的消息。
是，
我就发现今年一年初开始到现在为止啊，
嗯，
好消息不多
啊，对，
好像坏消息不断呢，
接连不断，什么撞飞机啊，
不是，先从7号。炸山火呀！
啊，山火，对
对，烧了整个半个这个洛杉矶啊！
从2025年开始，
对对对，我就不是
洛杉矶，
然后之后这几架飞机来回撞，是不是？之后呢，又传来了我们非常喜欢的艺人，大 S， 48岁年仅，居然在一次日本旅行当中，一个小小的感冒而引起了肺炎，
对，
结果不治身亡。
因为当时我真的是不太敢相信，因为传出什么明星过世啊，这个太正常了。常常就有什么说哪个明星啊，比如说之前前两年说什么那个红，哎，台湾有个很有名的明星，这个我忘记名字了，在美国生活，说他走了，人没了，结果他自己没有发声，然后他让他自己亲近好朋友出来发声，说我还活着。
哎呦，哦，那
还好。我原来以为都是什么这个谣言。后来才发现是真的，
是没错。所以说呢，这个人们经常说这一句，现在看起来是善意的谎言，我们伴着这句话长大的，叫来日方长。
哎，
其实来日啊，真的是无常啊。卢米，你怎么看？
是，近期确实发生了很多的事情，让我们觉得特别的意外哈。而且我不知道两位有没有发现啊，今年好像就是在一开年啊，就是一个大的雷，这个雷呢，发现炸的都还是，比如说这个大火，烧的都是这些就是蛮有名的地方啊，是豪宅或者是好莱坞这种，哎，可能让我们就是特别引起我们大家广泛关注的这个地方。那这几次这个飞机来回相撞啊，其中一架飞机坐的还是有很多优秀的，包括有这个世界锦标赛滑雪冠军，还有很多去不同的城市参赛拿奖的孩子在返程的过程中，然后就是这个在降落的过程中吧，这个飞机意外失事哈，包括这个大 S。其实我很多时候在就第一时间收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也是，哎，这是谁又在恶搞？因为你知道大 S 跟王小飞两个人的这个官司打了很久嘛，每天随便沾沾娱乐新闻都是他们家的事情，好像搞来搞去就搞了很久。那刚刚收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就觉得好像是早说烂尾的感觉，就觉得可能连导演都不敢这么编，导演这么编会被骂吧。对，所以其实呢，这个大 S 呢一直哈，他呢是属于有他先天的基础的身体就是一直都不太好，那他的这件事也给我们现在很多的女性啊，我认为提了一个敲响了一个非常大的警钟。那我不知道两位男士哈会不会有容貌焦虑啊？
容貌焦虑哦，我的意思我听懂了，但是对于我们俩来说，好像吉祥应该是年轻人，他会有一点。
我原来
姜太公啊，那。我也有
没有，真的，就我原来没有这个陆明姐，但是我真的是在年龄这个稍微这进入中年之后，我就真的会有一点容貌焦虑。
哎，
但人家身材会胖啊，然后比如说脸上，我有时候看到脸上这个出来皱纹，我都觉得，哎，我是不是应该去买一个什么眼霜去擦一擦，保养一下这种。
你看现在我们这些丑男们，我们居然还这么去比较对自己的这个容颜啊身材这么在意。但是呢像刚才卢米也讲的，那女明星
包括卢米你也算是明星之类的哈。
对，
这女明星那你们是更有所谓的容颜焦虑。
哎，
我不瞒您说啊，这个查查眼霜啊什么，这个都应该是16岁到18岁的小女孩
哦，
小女生会去做。现在啊，美的这个、这个方式啊真的是五花八门，而现在的女生们啊，凡是你随便去翻一翻什么某书啊某音啊，大家都会觉得就是倡导一种叫做颜值即正义。
嗯，
说你如果是美的话，可能你在这个社会上或者是在工作场所等等哈，你可能会受到一定的优待。那一群的女孩子就开始比美，
嗯
啊，白富美嘛，啊谁更美，然后谁这个事业更成功，谁更会赚钱。现在社会对女性的要求可不是那个年代了，现在对女性要求太多了。你要既美又有钱，既要有高学历，又要操持要会操持家务，还要会教育娃，真的是写得了博客，打得过流氓，
对，
什么都要会做哈。
嗯，
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对于女性的这个社会赋予女性的这个压力压强真的是太大了。
嗯，
而现在你看大街上啊，到处非常盛行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行业啊？我们每天包括我们300的广告，甚至走在大街上随便翻一翻就是医美。
哦，对，
医美，嗯，了解。
然后就是对，然后各种打针啊、吃药啊、抽脂啊，甚至往脸上做各种各样的医美项目哈、啊
嗯。
据说大 S 过世的时候，她只有85斤。
哦、oh, ，
对，
85斤，就是我一个、就是我一个零头。
哎呦，
对，85斤，所以这个女明星更是追求这种极致的这个瘦啊！现在这个明星们都是以瘦为美，而他们去想要去保持身材，其实我自己也尝试过哈。你看，我也有健身的这个习惯，
嗯，
但是我发现，你如果正常的饮食和健身的话，我们只能维持说我们的身，我们不会成为一个胖子。就是身材适中、
嗯、
OK，
嗯，
但是想要达到这个女明星的这种瘦哈，这种极端的这种瘦，可能真的是要付出这种健康的代价。
哦，因为说实话，陆明姐你已经很瘦了。我曾经在这个另外一个场合看到陆明姐这个上台表演，她穿了一身这个类似于中国的旗袍那种很显身段的衣服，我都觉得哇，陆明姐这很瘦，你看这个腰的线条什么都能出得来。
嗯，
然后结果陆明姐自己还不满意、
嗯，
还说这还不是女明星的瘦，这还你还不够瘦吗？
是，就是刚。
可是每个女生都会觉得自己太胖了。
嗯、
我最近真的是也给自己敲了响警钟，因为大家现在都在讲说什么瘦不瘦的，然后在疾病来临之的时候，你身上的每一斤脂肪都会成为你的抵抗力。
哦，
和生死相比，一切都是小事。
对，
是没错。所以说刚才呢，这个陆米有讲说，其实大 S。当然以大 S 作为一个代表了，就是现在的一代的女性呢、
嗯、
她其实是因为在这个社会的这个角色当中承担相当重的压力、嗯、所以说每个女人呢都心目当中啊都想说自己能够实现的时候，在自己的另一半的男人的眼里呢成为她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
哎，
因此呢她们可能采取大量的这样的一手段、
嗯、
首先医美的盛行，然后促成了这个女生们更加极致想实现自己的美跟瘦、
嗯、
甚至达到了可能过激的一种行为，说模仿啊这种所谓的常年的不吃饭减肥，
嗯，
而且呢可能是这个让自己成为所谓的心目当中的纸片人，他们也不惜、
嗯、
啊付出这样的一个惨痛的代价，所以因此造成了说很多的女性可能或多或少都隐藏着所谓的生命的隐患，那么一旦爆发，可能瞬间，
对，
就产生不可逆转的结果。
哎，
那么大 S 这一次有人说，为什么大 S 这么惨？你看啊、
嗯，
是一个风风火火的人，
对，
突然闪婚，
嗯、
突然离婚、
嗯，
突然再婚，突然离世、
嗯，
那究竟在他的一生当中发生了什么？不要走开，广告之后再继续的跟您聊大 S。上个礼拜呢，就是1月29号。
嗯，
大 S、徐熙媛啊，他们一家人，还有友人，然后呢，乘飞机从台北直接到达东京的羽田机场。 那么在机场的时候，其实发现大 S 已经发烧。
对，
那么应该肯定他的这个感冒是来自于从台湾或者是机上
是
得的。而且到机场之后呢，这个海关人员也还是非常关心的，问问他你是有什么事儿。那么讲没有什么事儿。那么接机的导游也看出了大 S 其实隔着墨镜啊，脸已经泛红了。所以也是非常关注的问说有什么事儿。结果呢，反正大 S 都一一的这是婉谢，就说没什么大事，应该讲一个小感冒吧。接下来呢，导游后来是在事后的采访当中说呢，
是
他们这一次是到离东京并不远的香根温泉旅馆。这温泉旅馆我不太清楚，香根啊我倒是没去过啊、
我也没去过，
我不太清楚露米有没有去过啊。那是非从我过去曾经在一个这个旅游节目当中看过，说啊，我一生当中我一定去这个香根旅馆。这个香根温泉旅馆呢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旅馆就是如果你在房间当中可以泡单人的双人的这种温泉的话，可以直接就看到了富士山。
哦，
富士山。对、
哦、那怪不得，
所以非常美那个地方。所以说呢，那一天因为是29号，他们全家人到达的这个羽田机场之后，然后就转机或者是直接坐大巴或者高铁到这个香根温泉旅馆住下的之后呢，就发现大 S 那个时候啊，其实他病情已经开始加重了。但是呢，徐熙媛仍然按照计划在温泉旅馆去泡温泉、因为可能他比较相信中医的理论
啊。对，
因为大家一想说
出个汗就好了，
出个汗，对，我们通常是这样认为，对吧？
对，
一个小感小冒的又不什么泡泡、这个温泉，对不对？再加上你说那么多这个家人都在旁边，然后之后大家泡个温泉什么的，你要不去参加呀，说啊没关系我们去，我戴口罩，是不是扫了大家兴啊？
对，
所以因此呢，徐熙媛也就坚持在那里就泡个温泉了。结果呢，泡完以后没想到，其实后面有一些专业人士认为说、如果在感冒或者重感冒去泡温泉的情况之下，给大家普及一个所谓的常识啊，是容易导致脱水的风险。而且注意，他上个月1月29、23号泡的温泉，1月30号泡的温泉，好了，那30号就前两天嘛，
对，
那日本其实是相当冷。它相当于我们就是我们中国差不多不到东北，是至少天津你们那边的温度，很冷啊。那么好了，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泡温泉啊，其实医生是相当不建议。
对，
结果那个时候他测量体温，大 S 那时候发烧是体温已经泡完温泉之后38度摄氏。
哎呦，
哇！你想一想，好了，那这个时候有人已经劝他说，能不能你结束你的旅程？对不
对？
你可能自己要么就返程回到台湾，
嗯，
要么呢，可能在这边就是这个到医院去求
治疗一下。
结果没想到呢，大 S 仍然坚持说不想扫大家的兴。
哎呦，
结果呢，一直他的病情拖到了第二天的凌晨2点钟，病情极度恶化。这个时候呢，就赶快打 call 这个应该是119啊。这个日本急救车来了之后呢，把大 S 送到附近的这个听力的医院。
对，
结果呢，急诊显示说，当时大 S 的体内血氧度啊，已经降到了89%。这个时候呢，其实就已经意味着有，其实是有生命危险。血氧度降89%，但是呢，大 S 仍然坚持说没关系，打完退烧针。医生给他打完之后，他仍然坚持要求回旅馆。说有事我们再联系。我医生一直在坚持，因为医生当时都觉得愣了，哎呦，但是没办法，因为他自己要求说我要回旅馆，那医生也就只能放弃。结果呢，他回到这个旅馆之后，再隔一天，就是2月1号的上午10点钟，
哎，
这个时候呢，日本的医生看到大 S 的这个紧急记录之后，严肃的建议他，给他打电话说，你一定要转院。
对，
就是从你这个
转到
旅馆当中
医院嘛，
转到东京医院，就应该讲是亚洲最好的一个医院，
是
对不对？结果呢，这个时候大 S 还说什么？他说回程的机票啊，我已经订好了，马上机场呢，我可能上机场就回台湾了，所以他也拒绝了日本医生的一个非常好的建议。
对，
结果下午他们到达机场之后，准备返回台湾的时候，大 S 突然在机场停止了呼吸，
对，说路上就不行了，
对。所以行人赶快就把他就带到这个附近的诊所附近的医院，结果发现的这个时候呢，他的 CT 这个影像显示双肺已经变成了白肺， 那这个时候医生后来经过了14个小时的抢救，最后宣告不治。所以说从整个的过程当中，我相信很多的这个我们收音机旁听众朋友们，我们 YouTube 频道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呢，一定也从不同的渠道了解了整个的大 S 这个从开始感冒转成肺炎最后不治身亡的一个过程。但是这个就给我们一个非常深的一个思考。刚才卢米有讲，大 S 他过去是因为，比方说我们现在知道了，他过世的时候他体重才80多斤，哇，这个体重的话，那应该讲他的体脂肪几乎没有。所以说呢，可能有的时候女艺人为了保持自己的身材，
是
我们想，哦呦，这应该是没办法，因为他事业跟这个所谓自己的健康，他最终选择了所谓的这个事业更重。
对，
因为我们可能像没有说不会体验说艺人他们的这种辛苦，因为艺人的生命其实就是他的事业嘛。
哎，对。
那如果要事业没了，那要生命有何其用嘛？
也没什么用。
所以说，难道说他保持自己的身材有错吗？不是所有的人保持身材就一定付出自己的生命嘛？
对，
对不对？
嗯。
那从这一点上，卢米你怎么看？事业跟生命怎么选择？
人其实是很矛盾的，
嗯，
人只有在就是说真的付出了健康的代价的时候，才会想，哎，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才是健康。那他我为什么没有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更加的把我的时间放在就是好好的去调身体上，而是这么去拼命的工作？可是人就是很矛盾啊，他就是好了伤疤忘了疼，
嗯，
就好像当他拥有健康的时候，他就会忽视掉这个部分，他还是会拼命的去工作。那其实包括大 S 呢，嗯，我就是从各个方面，其实我是蛮能理解这个过程的哈。就包括我们而言，就是说，哎，过新年嘛，和一家人出去旅行，对不对？然后大家一起去泡温泉，然后去一个很漂亮的酒店，然后你看到这个外面的美景。那在这个时候呢，我只是一个小小的感冒，不停的跑医院，就是说白了就是没有特别重视的放在心上，这是第一。而且呢，我不知道，那个吉祥和我明哥知不知道，就是说很多日本的他的这个温泉啊，大多数都是在户外的。
对，
其实人的身体啊，其实我们中国人跟这个日本人他的生活习惯也有一些不同。你发现我们中国人其实是喜欢喝热汤吃热菜，可是日本人他们喜欢吃生鱼片呀，喝冰水啊什么的。其实对他的身体可以适应，比如说在很冷的这个户外环境去泡这个温泉。可是如果要我们，其实不光是大 S， 我曾经还有一个朋友，他当时是上加拿大滑雪，然后他就是从这个滑雪在户外的这个温泉啊，就是从这个温泉突然出来到那个特别冷的环境，然后泡的那个热的温泉中，他当时就被这个加拿大的也是急救中心拉走的。
哎呦，对，因为那血管什么一冷一热会有的时候会爆血管，都有可能。
没错，所以其实有一些，比如说到别的另外的国家哈，我是觉得个人认为，我们每个国家的人的这个生活习惯是不同的。不要就是在不熟悉的前提下去尝试一些就是跟我们生活习惯非常大的这种出入的这种活动。其次呢，就是说还是说到这个保养身体。其实大 S 呢，我在很小的时候他就出了一本书叫《美容大王》，相信我们很多80后的女孩子其实都有看过这本书。那这本书有详细的讲解，就是说你如何的去让你自己保持身材呀，护理头发呀，护理你的皮肤啊。而且大 S 当时那本书上我记得哦，有比如说像什么白橙卫生纸瘦成纸片人，
嗯，
还有那个手机屏保上写要么瘦要么死，就是很极端的这样的一种话哈。
哇，你看
对
这句话，我对不起我打断一句啊，就是已经冥冥之中，在几十年前，大 S 就在他书中就已经给他自己的未来
是
写下了注解。
嗯，
没错。而且他其实这么多年呢，他几度患上这个厌食症，然后又吃素。他从好像跟汪小菲结婚之后，才开始在张兰的逼迫下开始吃肉。
对，为了生小孩，开始吃肉。
对， 在他那个就是出现这个事情之前啊，他在生小孩的时候就已经有两次从这个死亡边界拉回来了。
哦，
由于他心，而他本身是有很多基础病的，
嗯，
而且有一次就在之前哈，这个是一个八卦，就是说汪小菲就突然特别暴躁，就是说，哎呀，我之所以打电话给大 S， 并不是说我有多那个，我并不是想复合，是因为我怕他会死掉。
哦。
然后当时，
哦，
我们很多网友的解读都觉得，哎，他是不是想复合啊？或者是说他是太夸张了？
嗯。
甚至后来他跟这个新任老公是结婚之后，然后他的老公说，哦，这个大 S 的身体非常的弱呀，比如他不能长时间的逛街。或者说他有的时候就是身体不好了，躺在床上根本起不来，需要他把食物端到床上去喂食，
嗯，
甚至他要喝水的时候都要他喝一口然后喂给他。
哎，
那很多的这个网友都觉得，哦，这可能是他们在晒性
秀恩爱，对不对？
秀恩爱，对。
嗯，
但其实冥冥之中，在他们的很多的，我们当你就这两天我看了很多的这个就关于大 S 一些综艺节目嘛，其实在冥冥之中的两任丈夫其实都有讲到说大 S 本身的这个身体啊就是有很多的问题，他是有基础病在这里的。
嗯，
对，我听说这个不光是什么喂水，甚至说大 S 有时候不能上厕所的话都要聚精液抱着他去来上厕所，
哎呦，
下床和走路都不行了。
哇，到这程度啊。
对，所以说其实我觉得大 S 这个，嗯，当然真的很可惜，因为我们都是从小看所谓大 S 的主持的节目啊，然后那些电视剧长起来的，虽然我跟大 S 年龄没差几岁，
嗯，
但是觉得哦，这个是等于是一直陪伴在我们身边的一个艺人。
哦，
然后后来当然也因为跟汪小菲各种各样的狗血这种，我离婚之后打了21场官司，然后这个一直在我们公众的视野里面。但是真的你说突然间一个这样艺人离世的话，我当时也觉得非常唏嘘很感慨，而且48岁很年轻，
嗯，
尤其是他又一儿一女，这小朋友怎么办，我都觉得哇，这个真的是人还是要珍惜自己的生命。我就觉得我看网上，当然都是网上的很多言论了，就是说啊，
嗯，
你看这个大 S 自己为了这个家，为了不扫大家的兴，然后不去看医生，然后医生已经说你要去东京，他也说哦已经回程机票订好了也不去。但我觉得其实这个也给大家提醒了一个警钟，如果你身体不适的话，不要因为什么已经订好了，不要因为什么扫大家兴，该去就医就要去就医。因为你的生命对于你的家来讲更重要，你的行程，而且我们没有钱的人可能也就算了，说哦我这订的机票好几千好几万，这个太贵了，我不舍得。他们最后甚至是包机把这个大 S 的骨灰送到台湾来，你一趟行程一个机票有这个包机贵吗？不可能。而且你是活人回来的话，和一个骨灰回来，你又让人完全就是天人两隔那种感觉。我觉得这个真的给大家提了一个醒。
是没错，是吧？刚才两位有讲说，其实我们很多的艺人呢，因为身心的这种压力啊，造成了这种所谓的不能不产生的这种自律行为，而这种自律的行为呢，又恰恰是最伤身体的行为。
对，
那刚才卢米有一讲的，我觉得最好了，什么呢？就是其实人们的这种忘性特别强，
哎，
就是等于说好了伤疤会忘了疼。他当时在生两个小朋友的时候呢，差一点据说是因为自己体质不行，而昏厥在手术台上。
对，
后来他讲说，尽管小朋友最后好像没有生成，但是最后呢，他也算是从手术台上捡过了一条命。
对，
那你看上天已经给他了他一次机会，结果没想到他没有充分的利用这个机会，把自己彻底改变成一个新的大 S 徐熙媛。他仍然是就业重操，比方说让自己怎么去减肥啊之类的，
哎，
结果才造成了这样的一个悲剧。那么接下来我们稍稍休息广告之后呢，我想可能透过大 S 全家人欢欢乐乐的欢天喜地的在中国新年，全家人和友人一起到日本去泡温泉，结果就酿成了一个悲剧的故事。那么我们接下来一段可能要访问两位主持人，我们的反思是几个问题，不要走开，广告之后啊我来继续访问。大 S 的突然离世，给我们世人其实真的是留下了相当多的反思。好了，那反思之一， 我想请问一下两位主持人，
是
我开始采访你们，就是我给你提这个问题啊，你们怎么来看这个问题啊？说第一，你会不会因为一次感冒而取消聚会？这感冒不是特别重，感冒。先请女士回答。
好，陆明姐。
我吗？因为我可因为这个职业特点吧，因为我个人的习惯，如果我感冒的话，我会比较大概率的会留在家中。因为对，因为我不太想去传染给别人，而且通常我也会跟朋友说明，不好意思大家，我今天必须要取消我的活动，因为我今天感冒了。对，
好，那吉祥你呢？
我是不太会了，
不会。
对，可能男生女生也不一样，男生比较大大咧咧。
对，
我觉得小感冒不至于。
不至于。那如果要我回答的话，我和吉祥一样，也感冒了，
对
呀，多传染几个才好。不是，就是我其实并非说，如果卢米假设你这个感冒，我们患者其他的小疾病
是
不会传染人，你会不会取消？
不会传染人的话，我应该不会取消。
哎，
但大概率还是要看什么。其实这种感受呢，我特别能够理解大 S 的这种感觉哈，因为可能相对来讲呢，我个人来讲，我可能有一点点娇气，就是说我如果今天不舒服的话，我真的不想去做任何的活动。但是我可能喜欢为别人着想。就是说，如果我今天取消，让大家都觉得很扫兴的话，那么我可能也会忍着，就是身体的不舒服，尽量的去和大家一起去互动，去活跃气氛这种。
你看，陆敏，
你看大 S， 其实我认为他的身体能糟成这样哈，除了他自己的生活习惯以外，跟他的性格也很有关系。为什么我说我特别能够理解大 S 呢？因为有一些女生呢，她是外耗型人格，就他可能做什么事，就我自己先要做了，我先爽了。可是像大 S 也好，或者我很多时候认为我本人也好，是我们属于内耗型人格，就是什么事都想要讲一个体面，什么事都想要讲一个不扫兴，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会想很多。想很多，其实无形中就是不断的给自己施压，
造成伤害。但是刚才你所讲到的，我从反面经历过。比如说有一次带团儿，因为电台跟这个听众出去旅游嘛。
对，你像我们可能还有新疆团就要出发了。
对，可能在旅途当中呢，有些团友啊，
哎，
年事已高，
是
突然崴脚了
啊，
受伤了，怎么办？大家除了关心以外，都是无奈呀。
对，
怎么办？就只能拿个轮椅，大家来回推着他走。
是。
后来这位团友实在不好意思了，因为大家都要，每个人都玩不好。他说：“与其说，不如啊，把我留在旅馆里。”
哦，
对不对？我就不跟团走了。
对。
那你看，每个人其实都有这样的一个心态。你看一次旅行的话，大家都很开心。你是由于我的某种小疾病，结果呢让大家都不开心，那这不是我的人这个性格，
是。
所以我也确实不能忍受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所以于是，大 S 也这样做了。
但是我觉得有个前提，明哥，就是说，你比如说我们自己本身没有什么什么基础疾病，真的是小感冒的话，我们也就忍了。但是问对
对，但是吉祥啊，你这句话啊，和大家每个人心，我相信，29号、30号、31号的徐徐玩和你的想法一样，
是一样。但是问题是，他自己本身身体不好。
那是你说的，没有一个人知道明天将会发生什么。
也对，
对，所以我自称我身体还是不错，天天上健身房的人，
对，你这身体没
我都不敢讲。明天是先来还是灾难先来？
是。
所以因此呢，我刚才就为什么跟大家反思，每个人在发生问题之前，他都跟你想我想的是一模一样的。
对，
哦。原来大 S 他身体不好，你看他当时那，但是大 S 如果那事儿没发生的时候，
是，
他今天正好有幸来到洛杉矶，一次日本旅行，温泉旅行，在这边接受你我的采访的时候，他可能马上就讲，哎呦，你看我这是保持身体，身材也这么好，特别好，你看我身材也好，你看一个小感冒我也挺过去，你看他会这么说，
也对，
对不对？
对，
就是因为不知道明天发生什么，而且也不知道你和就是死亡有多么的近。所以说啊，才造成了这个所谓的无法反转的一个悲剧。
对，
那好了，第二个问题我再想请问一下，
是伟明哥，
如果出国旅行的时候，你会不会因为没有买旅行 医保，
嗯，
而拒绝就医。这回吉祥先回答，
我是不会，伟明哥，
哦，
因为我知道，
那大账单来了怎么办？
这个你这我们逃了嘛，反正我
不是
一个国家人，
哎，
但是其实真的就是你自己的医疗保险你要清楚，嗯，
是，
其实我们很多的无论是个人的医疗保险、商业医疗保险，包括什么 medical 啊什么这些，
对，
它是包括你在国外就医的费用的，
对，
所以说你在
特别是急诊，
哎，对，你在走之前你其实应该了解到说我自己的保险有没有包，嗯，其实大部分保险是包括你在国外就医的费用。
那 OK， 你是什么？你不怕，嗯，因为是你是全职员工，
有保险，
有保险公司给你买的。嗯，那很多是兼职员工，
兼职，
他可能公司也自己没不一定得有保险，
但是他们自己会有，也会也得买啊。现在也是要买，啊，
是
要慢慢，
但是你还是有保险
啊。对，
我现在的问题是你没有保险，哎，但是有一个疾病，你要不要就医？卢米，
嗯，我可能会。就是是当时的情况而定的，
嗯，
但
要看有多严重。
哎，对，
okay，
对，
我先问多少钱。
但是我反复的在想，如果仅仅是感冒的话，
嗯哼，
可能80%，不能说100%，也不能80%的人可能都会想着，哎，感冒吃点药就好了。
对，
我们可能就是说，这边可能在国外呢，这个环境我们也不熟悉，语言可能也不是沟通那么流畅哈，
嗯，
我们也不会讲日文。然后呢，大家都会觉得，那感冒的话，我还是，比如说我想要赶紧回到我自己熟悉的我的国家，
对，
然后找我熟悉的医生，
嗯，
对不对？开一点药，躺在自己家中去休养，这样会比较的稳妥哈。所以大 S 可能也是想，哎，没关系，反正明天都要回家，
回台湾，而且回台湾很近吧，
回台湾
了，
啊，等回去之后那个我再去比如说再吃点药，他也没有考虑到这个后果会这么严重。
所以说刚才露米讲的一个非常的重点是，
嗯，
我或者是我相信80%人和我想法是一样的，
哦，
是都像大 S 的想法。
对，
所以说都是像大 S 的想法的话，这80%人当中如果有类似减肥的或者是有基础疾病的，
哎，对，
那就不止一次，就不止一个大 S 的悲剧发生。
嗯，所以说其实伟明哥这么讲说买这个所谓的旅行保险还是蛮必要的，因为我看了，我上次有帮田大哥买一个，他是去台湾和去香港的旅游保险，不贵，
对，
天好像几十块钱，
对对对，
然后但是它又包括你就医的费用，又包括你耽误行程什么那些机票的费用，它都包含在里面了。
嗯，
其实完全足够，
没错啊。那我们稍稍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还有最后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要采访两位，不要走开，广告之后再给您分享。了解西元大 S 啊，我相信很多亚洲人，特别是我们华人，真的是下一代就比我下一代的人是了解的非常清楚，
嗯，
甚至他。就是大 S 啊，他在主演第一部自己的电影电视剧啊，《流星花园》啊，
对，
就应该讲是成为了无数的少男少女的心中的偶像，
嗯，
而且特别是成为了少男们的梦中情人。
对，那时候看《流星花园》那不得了，你知道没？那我们刚好在高中，应该是我的高中时候
哦，
就是那种情窦初开，然后你就看到那种，
哎，
这个四个帅哥，然后跟一个所谓的贫家女孩，这当然女孩也很漂亮了，
嗯，
那种所谓爱恨情仇啊，中间这个追来追去啊，这非常好看，
是吗？
对，
我对这个《流星花园》毕竟是隔辈之间有一些代沟了，我就不是特别喜欢看《流星花园》，因为好像小伙子们是帅哥，但是有的时候分不出男女。
嗯，
我说他但是这漂亮到。好像比女生还漂亮。
对，
在我心目当中的男人不是这样的。
嗯，
那但是呢，他一点不影响他在很多少男少女的心目当中的地位。
对，而且他等于是开创了所谓的偶像剧的先河。
哦，
对，之后他有各种各样的那种台湾偶像剧，包括大陆也开始拍这种偶像剧，而且《流星花园》也被翻拍，
是
被翻拍成大陆也翻拍，然后也造就了很多明星出来。
对，嗯，那么大 S 呢，和其他的艺人一样，就是为了保持自己的艺术生命，
是，
所以说不断的给自己施压，不断的给自己上很多的，应该讲有些是科学的手段，
嗯，
有些可能甚至不是科学的手段，
对，
所以至于造成说可能我没具体看他的身高，
嗯，
应该超过1.65米以上吧，
应该是有
了吧，
对，他
结果才
八都不会太
不会太低，对不对，嗯，那么应该是85斤是实在是太瘦了，
对，
对不对？那么好了，我的问题就来了，说如果拿自己的健康去 换你们的事业，这是我们今天要访问两位主持人的最后一个话题。
嗯，
怎你到底如何选择？我没说拿生命哦，
是
生命马上告诉我，非常简单。
嗯，那不止
事业，
那美国总统啊，伟明哥，
对，就是拿自己的事业跟健康，
对，
要不要换？美女先吧，露米，
我是绝对不换的
啊。但不是你这样，我可能这个问题啊有点简单了，我再稍稍加点条件。
哎，
第一呢，健康也就是不是完全，就是等于说啊，你去减肥，
嗯，
减肥可能呢就造成了有些呕吐啊，
嗯，
眩晕呐，
对，
血压比较低啊之类，掉头发，就这么你要慢慢恢复，还能恢复啊，这是健康。但是事业啊，可能事业中天，
哎，
让你可能日进斗金，
哇。
这样的话你要不要换？
嗯，
应该讲说我们的理智告诉我我绝对不会去换。
嗯，
可是在我们在实施的过程中，很多时候人是有两种思维的，一种是理性，一种是感性。
嗯，
可是你往往当这个就是一把金钥匙放在你手里，你要去撬开金锁的时候，你往往在伤害自己的身体的过程是不自知的。
是，
嗯，
这个不是你可以去计划好来的。我自己也有这样的感受。其实我们每一个女演员都减过肥，哪里有女生是没有减过？我也有过很极端的时候。
嗯，
像比如说，在我二十几岁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在天津电视台做主持人。
嗯，
那经常我稍微胖一点，有的时候我的这个导播和导演他都会开玩笑讲说：“哎，露米，你看你今天。”你脸最近好像是不是又大了？再大的话，这个摄像头都装不下了。那我在这个过程，当然大家可能是一个开玩笑嘛。那其实当时我也只有80多斤，可能因为我的脸型，可能90斤，我可能就会显得圆圆脸，就胖胖的。
嗯，
对。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其实也有过就是急速减肥的这样的过程。当然，我也是。有付出这个健康的代价了。
用的什么方法呢，露米姐？
节食啊。
啊，节食就不吃饭。
对，
还有
节食，甚至我当时还有服用过减肥药。
嗯，
你看，
对，在那个过程中我就会觉得我心跳加速，然后眩晕，然后昏倒，
嗯哼，
等等这样的。我是真的减肥昏倒了。
是，
嗯，
对
啊，
对，
所以你看到了吗？人在江湖，实际是身不由己。
对，
尽管刚才露米有讲说，从发自内心的呼声说
是不想
，
但是
又不得不。
你是川普的儿子吗？还是女儿？对不 对,
对？
好，那吉祥，我想请问，
嗯，
如果你遇到用健康
是
去换一个非常难得的事业高升的机会，
嗯。
比方说把中讯高宁换掉了，
那、啊、让我剃光头我都可以，别
是
掉头发了。
你要不要换？
我是会换的。
哦，
明哥，对，
哦，就是我宁愿牺牲自己的健康，
宁愿牺牲自己的健康。那现在其实我也不太健康。
但是如果看到了，因为人你现在大 S 把他从天堂上请下来的话，
嗯，
让他看到自己的事实这个过程，
哦、那
他怎么讲？
对，
他会说非常后悔，
他可能都不像我不要进入这个演艺圈。
对，但是今天我们在讨论这个不可能逆转的这个事情的发生的时候呢，
对，
其实我们就只能说，我们现在活着的人，
是，
你能够保证说我用我自己的健康去换我自己所谓的辉煌的事业，结果不是悲剧吗？
对，
你敢保证吗？
但要这么讲，伟明哥，就是说，你哪怕说不用这个所谓健康去换这个如日中天的事业呀，什么日进斗金，
哎，
那你就日常正常的工作，那我们在美国还好，你在中国还是用健康来换的，每天你就正常的上班，都要996啊，什么007啊，无日无夜的加班，然后随时来这个听领导的电话，也是一样，就是说你无论是不是这个一个非常这个高薪的职业，你怎么样都是用自己的健康来换取你这个生活一点点的生活费。
嗯，
对，这叫窝囊，我现在叫窝囊费。
就等于说，就是说，还是那句话再重复一下，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哎，
就是你本来不想这样做，
那没办法，
但是没办法，因为了生存。
对呀、啊，领导让你说你996，那你除非不干了，那你没办法呀。
嗯，没错，就是等于说。还是要屈从了，
对，
用健康去换事业。你看刚才卢米也讲，内心也不想，
哎，
但事实上不得不做。你看，但是呢，其实啊，我们现在回顾一下说，我们总是认为 死亡不是我的事儿。
哦，对，
我相信把时间倒转到1月29号，那么这个徐熙媛他们一家刚落地在日本，他检查出感冒的时候，他也和你说法是一样的。
我就是咳嗽，
我从内心啊就有点咳嗽，但是我是内心也想不去放弃了，但是我必须得这样做。
哎，
你看结果又不一样。
嗯，
所以说我们认为说死亡和我们很远，其实啊，大家注意哈，现在呢，这个所谓的40后、50后，都已经检票在登上了死亡的列车。
嗯，
60后、70后，已经在候车室等候这个列车。
嗯，
80后、90后，也在赶来的路上。
是，
所以我们呢，经常有时候希望啊，如果人要是活着多好。比方说像大 S 的这些粉丝们，
对，
一直在哭喊，一直在呐喊，说这件事不发生有多好。但是我们非常奇怪，现实生活当中啊，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往往把活着的人往死里逼。好，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因为徐熙媛的过世，我们引发了一些反思，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五味杂谈今天跟你说再见，明天空中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